习重手紧缩是否导致中共军队崩溃？吴家龙三中全会之财税改革冇用。杨桂远博士法轮功保护法案被中共沉重打击。七日全球退党日前夕，纽约现真相车队游行。习近平推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暗藏玄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敏。今日是7月2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上周中共两任国防部长同时被处置，首早前火箭军军头几乎全军覆没，中共党魁习近平重手清洗军队，外界都在关注这个是否会导致中共军队崩溃，是否影响习近平入侵台湾的计划。台湾风传媒发表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的文章讲，现在回头看，习近平在6月17号到19号主动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时，显然就已向军队高层传达随后会怎样处置李尚福、倪凤和，但风声一啲都没有走漏。张敬讲，习近平这轮大清洗覆盖火箭军、海军、空军以及装备发展部的高层，以及军工企业如兵器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团以及航天科工集团等不同的体系，大整肃涉及的层级相当高，覆盖范围广泛。但从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处理可以观察到，中共体系运作无乱。张敬认为，尽管军队问题严重到必须叫习近平亲自定夺，通过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表态，但没有达到叫共军体系崩溃的地步，而对李尚福、魏凤和的处理应该是集对火箭军的处理，进入最后收网阶段。不过独立时评人蔡晨坤认为，军中整肃还未到结束的时候。蔡晨坤亦将集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和军队大清洗联系起来。蔡晨坤认为，习近平在延安强调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这个意味着枪杆子现在还掌握在对党不忠诚不可靠的人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会继续整肃军队，被整肃的对象很可能是他亲自提拔并且认为值得信任的将领。蔡晨坤判断，这个目标可能就是张友侠。两个前国防部长被清洗，已经叫军中人人自危，如果再动张友侠，对军心影响太大了。军队各个军种，尤其是装备部门，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安稳睡觉。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是否会放弃对台湾动武？旅居海外中国作家袁鸿兵日前对汉中国表示，习近平已经确定发动台海战争的窗口期就在2025年到2027年，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目标。据袁鸿兵获得的消息，习近平确实在延安的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内部就李尚福及火箭军等军队大案做了政治总结，会上集指责刘亚洲利用国防大学政委的机会在军队内部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在台湾问题上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祸乱军心。习近平要求军队对党绝对忠诚，绝对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规划，要做到招之则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袁鸿兵认为，习近平这个讲话实气腾腾，丝毫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可能。袁鸿兵讲，习近平在权力斗争和政治谋略上继承毛泽东的阴险诡诈，国际上尽管有好像蓬佩奥、奥布莱恩及博明这些政治家不断发出中共武力犯台的警讯，但问题的关键是主导着美国和欧洲政府的是绥靖主义，例如希望管控冲突和中共既竞争又合作等等。中共7月15到18号 召开20届三中全会，可能调整中央同地方政府的收支划分，叫地方保留较多税收。对此财税改革方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合理，但都没有切中要害。他们说，中国景气低迷之际，唯有减税才能够叫企业和个人有钱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另外还要紧缩财政支出，亦应大砍食皇粮的公务员队伍。7月15号到18号登场的20届三中全会据传，将推出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三中全会关于财政方面非常不好处理，因为这个是一个基本上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的一个缺口。中央和地方现在都面对财政的压力，非常庞大的财政压力，所以有可能会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划分，有些税中央就不收了，叫地方来收，类似这样的一种税收制度的调整。吴家龙表示，新的税收政策效果可能还是很有效的，可能中央政府又转移给地方政府来收，然后地方政府即使这样做，他能够拿到的新的税收还是不够应付眼前的财政缺口，亦就是说杯水车薪。所以即使中央有一些税收调整，具体我们不清楚，但是有可能会在中央地方的财政划分方面做出一些改变。那么现在的预估，即使是如此，会改善地方的财政状况，但是仍然不足以解决问题，效果可能还是很有限的。吴家龙判断，中国已经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国历代朝代都考虑财政危机，可能就逼到中央去最后想办法大印钞票，或者变相加税，双管齐下，都是应付财政危机，到最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然后改朝换代。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政权危机。对中共来讲，这个是一个政权危机。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2024年的6月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的方式全体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冻结财产、禁止入境、经济及刑期系列的惩罚等。下一步法案需要参议院投票通过，再由总统签署成为美国正式法律。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1号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因为中共官场算体制内，更明白中共内部的乱象，还有做过一些罪恶，比如说迫害法轮功期间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因为涉及的人数比较多，涉及的迫害官员也比较多，看明白这种乱象是不正常的，所以共产党统治不会长久。如果共产党一旦倒台，这些做了坏事的就要被清算，所以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后路，将家属子女都送到海外去。杨桂远认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对中共会造成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中国官场引起震动，这个必然的。这个法案特别提到了对参与协助活摘器官的这些中共官员要实行制裁，包括冻结财产、禁止入境，甚至取消签证。所以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断了中共那些迫害的官员的后路，这些官员肆无忌惮做坏事，其实他是无神论，不相信善恶有报，但是现在直接就在这现世报应就体现出来，你想一下他们怎会不怕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的一个表现。这几年来，法轮功学员 不定期会向世界多国提交迫害者名单。目前海外媒体名为网共收集了117,193名参与迫害的中共打手名单，他们的个人信息和恶行都被记录在案。2024年4月，海外追查国际向美国 FBI 提供了包括81,340责任人的名单，其中有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官员9,111名，610官员9,109名，政法委官员11,157名，以及策划及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52,063名，参与活摘器官的22人，包括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杭州树兰医院院长郑柱森、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宗阳、北京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移植外科副主任陈新国、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等。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表示，美国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如果最终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等于美国第一次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器官罪行定了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参与迫害名单很可能会涉及一些中共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物，这些如果公布出来的话，对中共会造成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如果迈出这一步，其他国家、国际机构、欧盟都很可能会跟进。这个时候，无论是谁还想维护中共政权，一定会成为历史的大罪人。为了纪念7月1日全球退出中共邪党日，6月30日，退党中心在纽约举行了打倒中共的真相车队游行，一辆辆车上插住美国国旗，载住醒目的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打倒中共”等，形成了流动的真相长城。车队将途经纽约市的三大华人社区，在车水马龙的路上一字排开，非常醒目，吸引很多行人和车辆上的司机乘客的目光。纽约真相车队游行参与者小雨介绍说，这次游行有20多辆车参加，会经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图书馆、邮局这些法拉盛的地标，然后我们再去唐人街，经过林则徐广场，最后去布鲁克林八大道。中共将7月1日定为所谓建党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倡议将7月1日定为全球退出中共邪党日，七月为全球退出中共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讲，我们想唤醒更多的华人和我们一起参与退党大潮中来，和我们一起退跨中共，同时我们亦唤醒更多的西人来支持我们参与 NCCP 联署。车队游行的同时，还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在纽约各个华人社区为华人民众现场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并向西人介绍打倒中共联署。据义工们统计，当日共帮助了超过440名华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退党中心义工小雨表示，经过20多年的传播真相，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以及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共的邪恶。自从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发表掀起全球退出中共大潮，至今已超过4.3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而针对海外打倒中共联署亦冲破430万的大关。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1日采访了原大学老师李女士。她表示，从小就受到中共的邪恶迫害，我是63年出生的，我出生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家的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当时这种黑五类的人家，这些小孩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是非常艰难，生活非常不容易。中共发动各种的政治运动，发动群众斗群众。李女士呼吁人们退党保平安，希望中国人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不受他的牵连，因为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被挟持欺骗，加入了党团队的共产党的组织，只有与中共脱离关系，成为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希望之声记者王正潘翔采访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6月28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华裔作家成雪表示，习近平口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如假包换的。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的运动，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习近平宣布，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五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0000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对此，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7月1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是一个专制政权，这个独裁的政治体制的表现形态，因为这样的政权权力没有任何的监督和约束，最高统治者花费民脂民膏，为个人、为他们的一党去涂脂抹粉，无非是想在国人面前、在世界面前要得一个虚名、一些面子，好像他们有几咁高深的治国安邦的方略，好像他们对人类社会、对世界有几咁大的贡献，实际上都是老调重弹、自说自话，在这里搞另一套。李习近平讲穿了，无非还是专制主义那套，他自己杜撰一套话语，完全在这里糊弄欺骗。成雪表示，习近平口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如假包换的，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的运动，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们都讨厌共产主义，习近平就换了一个讲法。他说，习近平要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一系列的相关措施就是要用中共在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方面继续提升。显然今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主要的民主国家应该意识到，叫中共的国力提升是一个错误的政策，这样中共要增强在国际事务上的管控力度。因为现在习近平和整个自由民主世界的对抗已经越来越明显，更意味着习近平必须要去斗集他的队伍，去组建他在整个国际社会他的力量，树立他的国际形象，增加他的影响力，提高他的话语权，特别是他对整个国际事务的管控的力度。他这样做似乎他在这里推动一个以中共为核心的所谓的多边合作。盛雪认为，北京当局大力举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恰逢中国整体经济下滑，百姓消费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普遍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之时，习近平的做法有利于转移国内的压力，因为信息封锁，中国老百姓很难知道外部的世界真相，中共可以借机大张旗鼓地造势，叫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还是很有办法地创造外部的市场，能够叫中国人有更多的国际空间。另外，中共可以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在国际社会去买票，因为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很多国际组织都是以一国一票的形式在这里运作，中共只要拉到票，在国际社会就有了共产党和政权的利益。本台记者王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